在酒席宴前，花和尚鲁智深向宋江提出个要求。宋江一问他什么要求，他想说又不说。武松在旁边着急了，我大哥你不是这样的人呢，吞吞吐吐的，有话直说吗？
行嘞，那我就说。我宋头领啊，过去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啊，江湖人称九纹龙，姓史叫史进，这人真好啊，跟你差不多少，拔刀相助，见义勇为，勾个朋友。我想起来当初在瓦罐寺，哎呀，我遇上那个难事就多了，幸亏九纹龙史进帮忙，我是死中得活呀，到了现在我不忘大恩。另外我们哥俩也有交情，可之后呢我们哥俩分开了，我占据了二龙山宝珠寺，这史进呢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我在二龙山之时曾派人百般打听，后来打听这消息了，听说他在华州，华州治下有个少华山，他占山为王了。真的假的我不清楚啊，手下还有一伙人，有一个叫神机军师朱武的，还有个跳涧虎陈达，还有个百花蛇杨春，四个人占了少华山，可能手下也能有几百人吧，混的什么程度不清楚。那会儿啊，我就想去看他去。你想在二龙山朝不保夕，难以分身。这回到了水泊梁山，有你掌着舵，有这么多的弟兄，我轻松多了。我打算呐，跟你请个假，我上华州少华山，我去看看史进去。这是一。另外呢，如果行的话，我想把哥几个包括他手下的弟兄全拉到水泊梁山来，是不是也壮大咱的势力呀？哎，但是又怕他不干，所以呢我思前想后，我莫不开说，不知道宋头领能不能给我嫁。哈哈哈哈哈！鲁大师，这不是好事儿吗？这九纹龙史进我早已闻名啊，是江湖的好汉，如果他能到水泊梁山来入伙，我是双手欢迎啊。即使人家不来，咱也不勉强，你去看一看也是应该的，我准假，什么时候去都行。 我谢谢，够意思够意思。
不过鲁师傅，你一个人去我放心不下呀，你最好找个搭档。
这那还用找旁人吗？我看呐，杨志留在山上有用，我带着我武松武二弟。武二弟啊，你能陪我去一趟吗？
武松乐了，
小弟愿往。行了，我说头儿，你看他跟我去行吗？
可以，您俩都是出家人的装束，不易引起外界的怀疑，如此甚好。
哎，那行了，定下了，明儿个我们可就启程。
好，要速去速回。
行嘞。
鲁智深格外的高兴，他就喜欢这爽快人，踢一脚一梗梗，扎一刀都不冒血，肉头肉脑他是最烦不过。当夜晚间无话，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，他跟武松两个人，一个是秃头和尚，一个是脱头和尚。这个脱头和尚也叫头脱，就是散发披肩，勒着月牙金箍或者勒个皮条，带头发的和尚叫头脱。那武松的形象就这样，挎着双戒刀，胖袜云鞋，斜挎着个兜子。鲁智深呢，身上穿着灰布僧衣，又肥又大，手里的拎着一顶斗笠。 以防刮风下雨，戴上点帽子，也背了个兜子，肩头上扛着方便连环铲，挎着戒刀。两个人辞别了宋江和各位弟兄，离开水泊梁山，赶奔华州。书说简短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他们走了五天了。这宋江感觉到有点闹心，冷静的一想，哎呀，鲁智深一提这个要求，我未加思索点头答应了。此去化州，万水千山呐、啊，隔着一省啊，这边出点事儿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怪我太大意了。这宋江担心呐、啊，就有点犯愁了，赶紧把神行太保甲马戴宗请上来了。戴宗老成赤重啊，尤其戴宗这是飞毛腿，谁也比不了。神行太保嘛，两头见太阳，能跑出一千里地去，您信吗？据说这个戴宗啊，会点法术，把甲马贴到腿上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呼呼刮风，揉揉揉就没影。哎，这玩意不管他有没有，咱们就照这样说，总之戴宗跑得比谁都快，另外这个人也精细，宋江以为心腹啊，把戴宗找上来，宋江做了交代，我说你辛苦一趟，马上赶奔华州的少华山去看看鲁智深和武松，千万别让他们出了事儿，万里有一有点闪失，速报我知。头儿，你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戴宗收拾收拾东西，拎个长条的包袱，带了足够的银两，也离开了梁山。按下戴宗不说，翻回头说鲁智深和武松，一路之上什么麻烦也没遇上啊。他们这个装束啊，不大引人注意，出家人嘛，所以很顺利的来到华州。他们是穿城而过，出了北门找少华山，到这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少华山这地面太大了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啊，真不知道哪个山头是少华山。打听来打听去，还就真打听出来了，按着人家指点的方向来到少华山的山口。刚到山口这儿，一帮俘虏的喽啰兵出来了，站住站住，干什么呢？不要往前进，不接我们可要动武。武松赶紧过来了，冲着众人一抱拳，各位辛苦了，请问这是少华山吗？是，又怎么样？我们俩人是从水泊梁山来的，我家总头领是天王晁盖呼保义宋江，看见这位大师傅没有，他叫花和尚鲁智深，在下我叫武松，我们跟你少华山的总侠大寨主九纹龙史进是朋友，不远千里前来看他，烦劳各位给送个信儿吧。哟，人得名树的影啊，喽啰兵一听，好，那是花和尚鲁智深，曾经倒拔垂杨柳，那劲儿大的没边儿。这是打虎的英雄武松，好家伙，这大人物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？马上变成了笑脸儿，还要对不起对不起，不知道二位驾到，多有冒犯，二位稍后片刻，容我报信儿。值班的小偷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。还真快，也就是一碗茶的功夫，就见从山上下来二三百人，拉着大队啊，为首三个头领，正中央的神机军是朱武，上吹手的跳涧虎陈达，下吹手百花蛇杨春。三个人来到鲁智深和武松近前，躬身施礼。哎呀，不知道二位大师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死罪死罪，我等这厢有礼了， 我叫朱武，他叫陈达，他叫百花蛇杨春。鲁智深看了看，没有九纹龙史进，心里老大的不痛快，心说史进呐、兄弟，哥哥一直惦念你啊，这么远的道我冒着风险来看你，你连接都不接。
哦，
你是总辖大寨主了，摆上架子了，背不住在大厅里等着我们呢。鲁智深不高兴，可是武松看出来了，知道鲁智深心眼小，爱挑小过节，怕他说话呀有点过分。武松赶紧问，哎，请问三位，九纹龙史进十个官人因何不见？这仨人一听，这哎呀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，请二位请到大寨之中，咱们好好的说一说。
请吧请吧。
鲁智深一看有事儿，这话里头套着话呢，也没多问，上了少华山，在大厅落座，从人献茶。鲁智深急不可待，把大铲往身后一戳，就问怎么回事，史进哪儿去了？朱武长叹了一声，哎，我们大寨主摊了事儿了。
哎，什么事儿？
被官府抓进死牢，不定哪会儿就掉脑袋了。
这到底为什么？
您别着急，听我说，是这么回事。这一说，武松鲁智深才明白怎么回事，就是最近发生的事。什么原因呢？原来在河南洛阳有一个有名的画师，姓王，叫王毅。哎呀，画画画得非常好，描金彩绘独一无二，有名的手艺人。这个王毅呢，被华山的老道给请到山上来了，干什么？把紫薇大殿呢重新描描金，把那佛像重新画一画，就请的这王毅。王毅一想，从洛阳到化州，万水千山来一趟不容易，而且这种活呢都是细活，三天五日的干不完。哎，就带了个帮手。这帮手是谁呀？就是他的女儿，这姑娘叫巧巧，王毅给起的名，无非希望女儿越巧越好。受他父亲的熏陶，描金彩绘，哎，也是样样精通。老头也有心培养姑娘，所以带她来了，就住到华山。没事呢，爷儿俩在这干活。可巧有一天，华州的太守姓贺呀，叫贺永年，到华山来玩来了。这个小子是花中的魔鬼，色中的魔王啊。等烧完香了，在这溜达，看来看去，耶，发现了王毅父女。对王毅他不感兴趣，对姑娘他一看，俩眼就发直了。哟，心说哪来个大妞啊，长得真俊呢、哎、嘿，你看这个身段苗条啊，哎，长得这个小脸，这个周正啊，弯弯的细眉，水灵灵的眼睛，樱桃小口，食指尖尖，这跟仙女儿差不多。他问老道，这是哪儿来的？老道如实的回答，禀太守，他们是洛阳来的，我们雇的功夫给庙里的描金彩绘。哎，这丫头叫什么？哎，听说叫王巧巧，多大了？这贫道没问过，大概有十七八了，哈哈哈，正是青春妙龄啊。这贺永年贱不呲呲的来到王毅近前，哎，我老头，把手里的活先放下，我问你点事儿。哎呀，老头一看，这当官的惹不起啊， 赶紧把笔托盘都放下了，用围裙擦了擦手。大人有什么吩咐？
你们是洛阳来的？
正是。
这妞是你什么人？
是我的三女儿，叫巧巧。
好名字，好名字。有人家吗？
哎，尚未许配人家。
更好了。哎，本太守正想纳妾，我算算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对了，他能排到十一号，给我做个妾啥呀？你还用干这活吗？埋汰巴拉的，跟着我赶奔化州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何乐而不为呀？你女儿是不是也享了福了？愿意吗？
老头一听，简直是放屁，
你不说人话呀？
王毅满面陪笑，哎，大人呐、啊，我这女儿虽然是没成亲，但是已经定了亲了。哎，哎，您别开玩笑了。
放屁！我能跟你开玩笑吗？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乐意不乐意？
我实在有点为难。
你为难呐？我不为难。来人，把这丫头给我带回化州。
光天化日的抢人呢，手下的恶奴往上一闯，把丫头巧巧给拽走了。老头能干吗？又哭又喊，一直跟到化州。这贺永年急眼了，
好啊，真是给脸不要脸，
马上升堂，把老头打了个皮开肉绽，然后判了个充军，派俩人压着给送走了。要不说呢，仗势欺人呢、啊，有许多的人冤沉海底呀、啊。这老王头惹着谁了？啊，判了个充军，这一辈子休想回来了。老头哭的嗓子都哑了，遍体鳞伤啊。两个借差压着他，正好路过少华山。九纹龙史进呢，这天高兴了，在山下遛弯，正好遇上这个事儿。一问老头怎么回事，老头如实地说了。史进一听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睁啊！那九纹龙哪能容得了这种事儿？他是专门暴打不平，一怒之下把俩借差七球咔嚓给宰了，把这老头救到山上了。王毅到了山上之后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我女儿现在还在化州呢。”在府衙之中，九纹龙说：“你放心，你就住在我这儿，吃喝我包下了，你女儿的事儿交给我了，我去救她。”九纹龙史进呢，也是年轻，头脑一热，只身一个人去了化州，结果怎么样？巧巧也没救出来，他还叫官府给逮住了，那还好得了吗？让人痛揍了一顿，定成了死罪，投入大牢。喽啰兵探听出来了，回来报信儿。神机军是朱武，哎呀，跳涧虎、陈达、百花蛇、杨春急的直跺脚啊！
这，哎呀呀呀呀，怎么办？
有心就使劲，没那个实力。那化州那是郡府啊。那家城池高大，兵马又多，他们这伙人能救得出来吗？说不救，瞪眼儿看着九纹龙死吗？正在着急这节骨眼儿，鲁智深、武松来了。为什么史进没接？能接得了吗？朱武把前后的经过讲述一遍，为了证实他说话的真实性，派人把老王头给叫来了。让老王头当着两个人的面又如实地讲述了一遍。武松闻听此言，双眉倒竖，是咬碎钢牙。鲁智深是点火就着，啪一拍这桌子，多好，把桌子腿还拍折了一只，哗啦这桌子就倒下了，把众人吓了一跳。鲁智深回手把方便连环铲就抄起来了，
喳喳喳，气死我也！
我各位，你们等着，我上一趟华州，我找这姓贺的去。哎，无论如何，我得把我好朋友史进救出来，还那丫头巧巧，我也捎带脚救出来。你们听信儿吧。说话间，提大铲就走。武松过来一把把他给拽住了。
妈，
大哥，你一个人上华州
啊？
我说九纹龙史进怎么倒的霉你知道吧？你一个人武功再高，浑身是铁，能撵几颗兵啊？哥哥，依小弟之见，咱马上派人返回水泊梁山，见宋头领，把这事儿讲讲，叫他马上派兵前来支援呢。人多了才有力量，靠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？
嗨，我兄弟，我也想过这事儿。
你想没想离得多远呢？一往一返再派兵来，他娘的黄瓜菜都凉了，十个九纹龙脑壳都掉了，来不及了。我就一个人去，我跟你一块儿去行不行？
不用不用，兄弟，你可别去。你要跟着我，你等于骂我的八辈祖宗。你就留到少华山，你听我的佳音，我肯定能把人救出来，杀了这狗官。
朱武、陈达、杨春都过来劝，谁劝也劝不了。这鲁智深就这火爆的脾气，他要上来这个牛劲呢，谁也拦不住。最后他把袖子一甩，扛着方便连环铲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离开少华山，是赶奔华州。武松可急坏了，这看着没，看着没，非出事不可。你说来前我们俩人，这回去了剩我一个人了，我见着各位头领如何交代？按下武松着急咱不说，单说鲁智深甩开大叉一溜烟儿就进了华州。等进了城之后有点发傻，没想到这华州这么大啊！可是穿城而过没太注意，这回住上意了，三街六巷，好几趟大街，人来人往，他有点犯迷糊。打听州衙在什么地方，有人告诉他，狮子街路东一拐弯就是，门前有一座桥，那就是州衙。
谢谢谢谢了。
一拐弯到了州衙前头了。嘿嘿，鲁智深心说，想当年我醉打山门，今天我也闯闯州衙。